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西藏？他们有一个图啊，有一个图就是一只猪、一条蛇、一只鸡，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然后三个排三个在圈圈里面，有一个圈圈里面有猪、有蛇、有鸡。最传统的那一个图啊，最早的图是猪，猪的嘴巴吐出一条蛇、一只鸡，然后这个蛇跟鸡的嘴巴在咬着猪。然后后来呢，这个图就被改了，改成一只猪咬着一只蛇，蛇咬着一只鸡，鸡咬着一只猪。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猪是什么？吃。鸡是什么？鸡是贪，蛇是嗔。所以因为猪才会有蛇跟鸡，然后这两只蛇跟鸡又会让猪越养越肥，好，环环相扣，永不得解脱，三个环环相扣。什么时候猪不见了，蛇跟鸡也不会在了。好，第二题，心念平静不了，一定有一个点挂在贪嗔痴里面。我觉得很好玩，很一定不可能你修慈悲喜舍心会有起平静不了的心。慈悲喜舍是必定一定平静才有再办法慈悲喜舍啊，不平静的心不可能修慈悲喜舍啊，这颠倒了。 OK， 谁写错了？好，第三题看一下答案。第三题在哪里？行愿必须随时随地的检查自己的心地，问题是检查的时候你要拿什么尺来检查自己？至少要五戒，至少要五戒。好，再来是修佛具小具备有信愿行，信愿行就是见地、行愿、修正。好，然后所谓的信就是肯定自己，肯定佛陀，肯定自己。然后行呢，就是努力不懈，因为你肯定自己，而且你有一个愿力，就是坚持目标。你当中如果肯定自己又坚持目标，可是你没有努力不懈，不可能的嘛。如何把两个串联在一起？就是努力不懈。OK， 好，十二因缘总算到了。十二因缘来，十二因缘你们有没有同学会背？就是有无名行识，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它有很多名称，有十二有知、十二因生、十二因缘起、十二缘生、十二缘起、十二缘门，反正很多，或者十二知都可以，或十二有，种种的名称，你看了大家就知道是在讲它。那一般常常讲的就是有生灭门跟还灭门，对不对？有生跟有还，那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或者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有生或者是有灭回来。 OK， 这两种说法。那流转门就是指说众烦恼的升起，还灭门就是指众苦烦恼灭除。顺向的无名生行，行生事，事生名色，六这个一个一个生一个，这叫什么？流转门，就是在这当中继续生死流转。还灭就是说你有办法断掉其中一个，当你这个环节断了，那你代表你前面的名声也断了吗？你这个环节断了，代表你后面也会断了吗？就说你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断的，就是还灭门，这样理解吗？就是逆着来，顺着去，这是这样的说法。再来是十二因缘的解释，有很多种。那刚刚茂雄是跟我讲，你们已经讲了这一个吗？三世二重因果，对不对？就是过去是一跟二，过去的祸造下了种种的业，就是无名而起行，这两个是过去。那因为过去，因此这一辈子必须脱胎，脱胎脱到父母父精母血和合，而后四进入，这个动作叫脱胎。只有父精母血没有脱胎，他没有成为受精卵的可能嘛？他被排出来嘛？ 他也不会助胎嘛，所以你必须父精母血合合之后，你入他们的里面，这一个时候就成为有世，世就进去了，这个叫做世。好，那之后冥摄，冥摄就是胎内五位的第二刹那，一共有没有第一刹那，脱胎那一刹那叫做世。很多人那个都把这个世弄错，以为是我们现在讲的八世的世。这个世呢，世冥摄六度，这个世只有一刹那，就是父精母血交媾合合的时候，你一脱胎那一刹那叫做世。之后第二刹那你就叫做冥摄，因为它已经跟父精母血结合，已经具有形象了，所以它已经成为冥摄，它不称为世。听有无？真的确定哦？确定哦？很多人对这个世都是弄错。再来是冥摄，冥摄是从它第二刹那开始，一直到第四位。第四位呢，一直长，就是已经开始长出这个头角啦，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然后，那这时候它事实上是头角，可是它并没有分得很清楚，它就是，本来是一个，我们应该是怎么形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卵子？你们有没有看过鱼卵？这样讲有哈。鱼卵大概就到第二、第两个，就是等于已经大概十几天了。刚开始的时候，它们结合是透明状的，之后它会慢慢，因为鱼卵你们看到它的时候，是不是你有点像粉圆，半透明，可里面有点那个坚实或坚硬的东西了。鱼卵你们都看过不是吗？可是鱼卵你们知道，你们去捏它是不是QQ 会滑掉，生的是不是会滑掉？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你们不可能出生的时候就从来不碰鱼吧？应该，哦，对啊，鱼露啊，寿司放在上面叫鱼露嘛，叫鱼露寿司啊。它那是生鱼卵，生的鱼卵嘛，一颗一颗的啊。然后那个，你要讲这样粉圆哈，西谷米你们知道吗？西谷米，但你们知道西谷米咬下去，它会有点点会先滑掉才粘到你的牙齿吗？不会，刚好你咬下去就不会偏移。事实上你如果够敏锐，你会发现它会偏移一点点。那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可以表述的感觉，就是薏米，一种叫薏仁，薏仁咬下去是粉粉的，薏米咬下去会 QQ 会滑掉的那种叫薏米。小的知道吗？知道了吗？那他那个时候冥摄就是指你从入胎之后第二刹那，他从那个透明状，像你的鼻涕的透明状，到变成有点像生鱼丸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他又不是这么脆弱，他有点像薏米的那个 Q 度，所以我们叫做肉尖。但不是像这么样的肉，它只是已经有那个东西出来了。可是很多人把它肉尖都把它想成这样，它不是，它就像是像鱼卵，但是它的 Q 度像薏米。这样 OK 了哈，这叫冥摄。之后呢，它住胎内五位就进入第五位。进入第五位这种，它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开始有点硬度了嘛，而且有点可度，它开始龅牙出来了。龅牙本来是一颗圆圆的嘛，然后它开始蹦出来，蹦什么出来？头啊，会先有头啊，然后一点点的手啊，头会比较多一点点，一点点手，一点点脚。通常都还看不太到，那都是实验室底下，就是那个他们在看的那种图才有，就这样子啊。然后慢慢的出六根，然后手就慢慢出来，再慢慢这个，然后一直到他出胎，就是出胎就是指妈妈把他生出来，来把他生出来，离开这个娘胎叫做出胎。那这个之当中呢，他有没有办法？被这个触觉，他们事实上没有发挥触觉，所以这个冥摄呢还没有被触觉所被他所依，他称为入。当他出胎之后，他是不是就马上他的皮肤就有感觉？他会说，你们常常讲说他会 空气它应该住水里面嘛，它一出来后它是很干燥，它会像针在刺一样，然后马上整个充血，所以娃娃出来是红的。它刚出来不是很红哦，等它越接触空气之后会忽然红到不行，那个很红很红，那是因为它整个所有的地方都充血嘛。像你们有没有去，你们有没有去冰里面，然后忽然跑到很热的里面？不会自我虐待。德国的那个三温暖就是里面是蒸汽房，然后他们没有热，没有那个冰冰的那一个区块，他们的三温暖那是我们去看的，就德国的三温暖，它就是这边是蒸汽房，里面有那个有热水，有什么蒸汽很多，然后它哪里冰，打开门出去又是冰的，就这样，它就是这样冲击性。好了，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叫做鹿，然后之后出胎的时候它是以触觉为主，所以小孩子他很喜欢去碰啊、吃啊、咬啊、摸啊，甚至不知道眼睛还不能去碰，对不对？所以他们以触觉为主，一直到三四岁之后呢，他会有，那时候他没有什么感受，你问他喜欢不喜欢，他都一直笑，他都傻笑嘛，所以他说很好逗他们，他们就在笑。然后等到四岁之后，你会觉得越难沟通，因为你跟他讲说他要啊不要啊，他很翻，也讲不通，一直到什么时候？到青春期，14岁左右，他感觉会很敏锐，可是他又没有很清楚他的受是对的和错的，所以从3、4岁一直到14岁，你有10年，这个孩子你也气他被戏啊。小学你讲的好像真的懂，又好像不懂，然后一直到他国中快毕业，你总算好像他真的懂事了。然后之后呢，就是爱，就开始他们想要谈恋爱、早熟。像现在的话，这个就不是14岁了，现在都降到10岁了。现在大家都降到10岁了，就是开始有爱，就是那种你会发现他们不是真的有性欲想要的，可是他们就很想要找到一个人对他做关爱，然后他们对于身体的接触会很奇怪。这时候就是这属于我们的爱取友的那个爱。然后取呢，就是他该这个阶段，他们会一直到20几岁都还在这个阶段，然后只是会开始慢慢了解世间的好像一些评价什么，他就会追取钱财名利。那有的比较早熟，有的是福气大，他追的比较快。可是他们那个真的有那种心，大概都是过了一个时间，20、30岁，25岁、20、30岁之后有，就是他会开始造作。哦，你就看到那最会勾心斗角、最会破话，大概都是35岁以上的人。心眼之缜密啊，35岁、40岁以上。好，然后之后呢，就等到这里，这样就继续一路下去。他这一生就是在这里勾画、魔画，一直走到他往生。所以说，这个往生之后呢，就是到下一辈子的生，入了生。然后呢，他也会经历过老，就是从住胎一路是不是越来越老？就住胎这一堆位置，一直到死，这个就是属于老死。这样理解吗？生就是指这边开始吗？老死就是这一段吗？8个位置啊，对不对？都是在老死啊，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老到死。好，这是一般最常讲的吧？你们昨天大概就讲这个，对不对？嘿，那我们一般除了这个以外，往前看这71页，而这前面画70页就是有所谓的一刹那12因缘。一刹那12因缘呢，就是那个你们两位双雄也崩天啊，因为现在没在录。现在是他们说，因为我们今天要上生灭12因缘，4种12因缘，然后他们说他们没有，有的12因缘没听过，我怕到时候一上下去就昏在悬疑上头，所以先要补充一点点东西。这个里面的刹那缘起就是一念12因缘，这个是一般比较少说的。就是你的，我们的无明，他的无明不是指原来种种烦恼，它是指一切烦恼的根源，是指那个根源，不是指我们前面讲的3、40因缘，是指什么过去的惑业烦恼吗？刚才的定义是过去的，现在指的是根源，一切的根源。那行是化诸于外的活动，那这个事呢，是指说你的经验会有累积，然后你形成事的内容，会形成事的内容，所以变成好像是一个主体。 然后由这一个呢，你外面这个舍身就叫做名舍。六路就是指你外面的尘路，你的事，外面的尘路，我们的事。好，以六根为门户，这叫六路。六路之后就是外面的路了，以后又变十八界。那由这个根成事，外面的境是尘嘛？入了我的根，进了我的事，三者而后起的精神作用叫做触。那由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会有感觉，我的精神作用就会告诉我喜不喜欢呐、啊，顺我者爱，逆我者嗔嘛。好，然后呢，当中我们这样的一个去贪求的一个欲望，就变成是爱，就是爱。然后如果不喜欢的，也就变成嗔嘛。就爱跟嗔是一个，你会有嗔，事实上就是因为你有所谓的定义，有一个爱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所爱，就不会有所嗔。听有无？有哦，这是一个罗，就是一个我一说一话上音名就这样，音名上下去大家刮掉，可是音名很好玩。然后再来就是取，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占有或者不满意，我们就会发展出一个一切都是为了我怎么样去成就我所要的一个欲求心。我不满意，好，那我想要什么？你说你不满意，事实上代表你有所想要，那你会为了这样子而去努力而去做，就成为一个我执，甚至是概念。这个概念不合我要，那我要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把它表述于外，这也是我执。然后这些产生出来的实际行动就变成是由，然后呢，事情的发生了，就更多的烦恼聚集叫做生，然后承受，我们就必须要承受什么苦不尽无常种种的逼迫，乃至生老病死的逼迫，这叫是一念十二因缘。很多人都会把这边的四名色啊，把它讲到三四二重去，这两个是不同的，要分清楚。还不止这个，还有我们还有二重的，那以后再说，因为这个是佛盖。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是这一张图是无名。过去的无名是过去是因为因祸造业嘛，对不对？过去我因祸造业，所以无名到行。然后现在因为过去的业受苦，这个业，而后我要受苦，是投胎了。然后在母亲当中成为受精卵，第二刹那一直到它成为一个有点弹性的肉丸，然后之后长出根，然后由还没出胎。到出胎之后呢，三四岁喜欢东摸摸西摸摸叫做触，之后呢他有那个感觉，可是他又不清楚，说不清楚他的，这叫做受。之后呢他开始谈恋爱，好，然后开始想要，好，然后开始谋划，然后终其一生。这就是一般的因缘，然后所以看他现在开始爱嘛，啊，有魔化，有感受，然后魔化行动这样子，然后未来就又因为这样要去受生老死。所以各位如果来看的话，就是因祸造业，因业受苦嘛。 OK 哈，然后这个祸有几个，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三个，好，然后三生恶，如果我说三生恶，那就是祸一加二是三，生恶就是业两个。我如果说三生恶，你就必须回答，我说三是哪三，二是哪二，你就必须回答三是无名爱取，然后二是行跟有。我如果说二生无，你就要回答这个二是什么，这个二就是无名行，这个五呢就是四名色六路触受。我如果说三生二是现在跟未来，那就是这个三生二，就是爱取有导致未来的生老死。然后如果我跟你说的是二生八、二生七、二生七，你要哪一个？ 就是行跟游，然后生出视名色六路畜兽生老死，听懂了吗？有齁，就是祸生业，业生苦嘛，然后当中你要记得哪些是祸，哪些是业，哪些是苦。所以玄义他就是认为佛盖都会说，他里面有时候就会讲说二生三，那你就要猜二生三是二是谁，三是谁，然后二生三会是谁跟谁，那如果三生二又是谁跟谁，如果二生七就比较简单啦、那如果是三生二就有几个可能，三生二就有两个可能，就要赶紧去看上文跟下文。三生二一个可能是什么，祸生业，因祸造业，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现在造未来受，有两个都是三生二。然后常常把这个刚开始很辛苦，像你们现在听就哎呀越来越还越来越好像我在讲的跟你的不同语言，然后越听越愁眉哭脸，很像我们现在提英文老师说刚开始上课还好头很清楚，听到后来之后口语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子句，什么子句，什么子句，哎，怎么都是子句，只听到子句什么都忘掉了，然后就整个脸都皱起来了。这个刚开始会很辛苦，但是像我们后来你回头你把它厘清以后，自己做一个图写个几次你就写下来，比方像是祸有哪几个，像这个就是因祸造业，因业受苦嘛，一个生一个嘛，对不对？那这个五个呢，这个五个会生这两个嘛，五生二是指业生苦，你就可以这样去抓，它都这样去加的。那如果是三生二，就为什么会有两组，因为这边是加起来是三，现在做嘛，现在做这辈子做，现在做未来受，是不是这有三一二三未来受嘛，这是过去式啊，这样了解吗？然后但是又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祸也会有三个，一个祸两个祸加起来就是三个，生两个业跟业，所以因祸造业也是三生二，现在做未来受也是三生二，就是爱取有导致于未来的生老死，是不是三生二？爱取有导致未来的生老死，是不是三生二？另外一个是因祸造业，就是无名爱取，这是祸，因此导致于有，就是行跟有导致于业嘛。你回头把这个多念几次也好，然后常常把这个念熟啊。四名色六路畜兽，四名色六路畜，四名色六路畜，四名色六路畜，然后四名色六路畜兽，然后四名色六路畜兽。为什么你要兽要有时候要加，这不要加？因为兽是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是出胎嘛？出胎以后开始有感觉，开始欢呐、从三四岁开始欢。你们有没有看到小孩子开三四岁就开始越翻越翻？寿是从寿是三岁到十岁嘛，三岁到十岁或十四岁嘛，然后畜是指出胎到三四岁嘛，就是他那个感知期的过完啊。有的小孩子感知期比较快过完，有的感知期比较慢。那这个感知期，如果你让他的畜比较多样化发展，而且你跟他讲的道理，他实际上也听进去。这个畜包括听觉，包括脑袋一根，那他会干扰，他会成为他将来的兽，就是他的那个，他是会成为很欢还是很好讲道理，这是来自于你的畜的地方给他的畜，你的畜可以决定你的寿嘛。所以小孩子如果你从他在他开始有感知，基本上从鹿就开始有感知了，但他不得作为畜所依嘛，他的六根开始有在里面有接收结果，但是他不得作为畜之所依。这个时候你如果开始就是叫做胎教，那他就会影响他的触之后，如果你又给他多样化，很快的给他接触各种东西，给他摸，就算给他摸给他玩都没关系，只要他碰过他都有感知，那这些感知累积的足够量的时候，他会干扰到他的受，所以就会影响到他欢不欢。然后他如果好处理的话，他的受又会影响到他的爱，他就会不会造成那什么 未婚妈妈，然后不知道什么青少年叛逆啊，就不会这种问题就比较少，就可以影响。它是一个干扰一个嘛，这才叫十二因缘呐，就是前面的会影响后面的。那这是一般讲的三世二重因果啊。那如果我们讲的是一世的话，这是一念一念，就是你这一刹那，你看看他把一念哦，一个念头把它拆开来。哎，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另外还有叫做二世，二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辈子的烦恼根源，烦恼根源嘛，有烦恼，那烦恼有会有行，因此呢，我们造作于现在的一切，然后导致于未来的果，这就是二世十二缘，跟三世没有差很多，差比较多的是一念跟三世差异比较大。然后一般人会把一念十二因缘里面的，像是四明色六入，会跟那个三世的会混淆。那我比较建议大家把它分清楚，因为分清楚，你在看佛经也才看得清楚。像刚才这个地方，三世的四讲的就是受胎那一刹那，一刹那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而已啊。就是他在中阴身，假设是中阴身，我们用中阴身，他在这悠游悠游。好，然后父亲母亲交媾的时候，他假设他过去是跟他们有共业嘛，那他在悠游状态，他能够感受到，他是蒙蒙的，他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过去跟他有业网的，就会跟他发电。所以也许台湾在发电，也许美国也在发电，也许德国也在发电，都在发，对他们来讲没有时间空间的距离问题，没有哦。然后这时候，他们两者在交媾的时候，他起的心就跟他的电波打上了，他就入胎了。这么一这样的六十分之一，这叫做四。然后因为入胎之后就不是只有父亲母血，他有一个四了嘛，他叫做冥色，所以他也就不是只是刚才在那里，在这个来的这一刹那，他变成引经。有一个父精母血黄白二谛已经具有一个形体了，就算它只是一个黄白二谛，它也都称为名色。你可以为这个色给予所名，就叫做名色。它具有一个执爱物啦，你不管它怎么样柔软，不管它怎么样 Q，它都弹得到、捏得到、摸得到。这样子清楚了吗？所以我下星期讲十二因缘不会有人昏倒了哦。所以下星期我在讲的是一念的还是三世的，你们要转得过来哦。下星期会分，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对过去这个图啊，这个书上都有嘛。你们的现在就是惑，在藏教的是它是惑，惑是障，惑烦恼对我们来说是修行的障碍，可是对于别教的人来说，他看到烦恼，他能够成为道。他能够成为道，因为讲过钓鱼的故事了嘛，有印象吗？钓鱼，少先生有没有印象？钓鱼有没有印象？你有没有钓过鱼？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钓鱼？有哈、哦。那我问你哦，假设你现在是渔夫，假设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这故事？没有。那我现在问你，你会？假设你不要紧张哦。假设你是渔夫，那你现在要去，你是渔夫，那你现在要出门，你会希望今天先到有鱼很多的地方，还是鱼很少的地方？为什么？你现在不是学佛，你现在是渔夫哦，这是你的职业，你要养家活口哦。再来一次哦，你要老实回答你心里的问题，因为学佛就是老实嘛。你如果没有老实，你就骗我，你就欺僧，就骗欺骗僧侣，就很大的罪。没有啊，现在前提就是你是渔夫，对，你是渔夫，这是佛经的故事，他也这样比喻的，所以你就安心的说，要不然你就看不懂佛经为什么这样讲了，你就。他是讲人的欲望嘛，人的欲望你该怎么办啊？然后也就是讲到你修行者该怎么办，他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四神族不是欲念定慧吗？他是有个欲，你没有欲神族，你就没办法成就事情嘛。 所以你修行的你一样要有欲啊，只是你的欲叫做欲神足啊，不是贪欲无欲啊。好，所以你现在是渔夫，你要这样养家活口，要不然你可以跟我讲说你就不要捕鱼，那你就不叫渔夫。只要你成为渔夫的一天，你就是必须要捕鱼，对不对？然后当你说那我就不要捕鱼嘛，我去修行，那你就叫不叫渔夫，你叫樵夫或者叫做行者，好不好？现在就是你是渔夫，先把条件理清，你就是渔夫。那现在你出门了，你开着你的船出去，或驾着你的船，或者划着你的扁舟都可以。请问你要往鱼多的地方去，还是鱼少的地方去？好，那鱼多的地方去，那你看到鱼应该会很高兴，还是很不高兴？好，那你现在接下来你应该要做一件事情，是要捕鱼、抓鱼或者捞鱼，反正什么办法，就是把鱼用到你的船上去，对不对？是不是？是吗？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把鱼弄到你的船上去，你会很失望吧？对齁。那如果你今天把很多鱼弄到你的船上去，而且呢你很顺利的把船开回家了，到岸了，这才叫做功德圆满。不到船上去还没有到岸还不算你的，你必须到岸才算你的，懂吗？到岸才算你的齁，这样理解吗？那他跟修行者怎么譬喻？他说这些鱼就是烦恼。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不修没事，我越修 越多烦恼。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啊，你假设你是修行人，你的对象是谁？你的对象就是烦恼啊。所以你今天出门去，就是你今天开始睁开眼睛，你开始能够呼吸，你就是像你能够驾了船出去的嘛，你能够呼吸。请问你希望在你今天驾船出去，就是你在呼吸的这段时间，看到越多烦恼还是看到越少烦恼好？你能够呼吸就是驾船出去嘛，然后那鱼就是烦恼。那请问一下，你会希望看到越多烦恼还是越少烦恼？来，索斯姐，看到越多嘛所以你今天看到越多烦恼的时候，你应该很高兴。那问题在这个烦恼它还没有被你降服嘛，所以现在你要有办法，不管你是捞是捕是抓是怎么样，你要把鱼弄上船嘛，就代表什么？你要有法门把这个烦恼给制服。它本来在那里悠游啊，你管不到它，它还牵着你的眼睛跑啊，你跟着它跑啊，就是我们会跟着我们的烦恼跑，是不是很像？但是我跟着它跑当中，我可能就把它制服，我不是只跟他跑，是我在盯着他，而且把他制服，就不上船了嘛。不上船之后呢，这只叫福祸。你必须把这个烦恼啊，俩灯去拎刀上岸了，他才真的是归你的。要不然他随时溜下去，又在那里生龙活虎，而我船帮人玩，下辈子再来。所以如果没有断，他还是在水里游，但是我已经必须等下辈子了。这大蜘蛛人的故事，但是我每次问人家，只要是在课堂上，很好，难得有几个敢跟我讲鱼多最好，然后大家就一直笑，想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然后大家就想，我就想说不对，鱼多代表他诚实，他很清楚嘛。我学佛归学佛，但是我如果是渔夫，我还是希望鱼多啊。就假设说我今天学佛归学佛嘛，如果中了10,000,000，我还是很高兴啊。你会说我不要，我寡欲淡薄拿到再说，看怎么样结缘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样啊，你今天是这个职业，你就这样去做了之后，你怎么样把这些烦恼给制服？所以你不是看到鱼而已哦，你现在开始就想法说那看到烦恼就很高兴，这是前置条件。如果你看到烦恼看到鱼很高兴，可是你一条都捕不到，你今天就回家了，你浪费了什么？浪费你的体力了，浪费你的船只的寿命了，甚至你还带出去的午餐还有这天都白搭了，然后回来还要挨饿受冻，就是不进反退。所以看到烦恼了之后很高兴没错，请问一下有没有法门可以用？所以不要说不修没事，修了很多烦恼，是不修没事，修了很多烦恼缺法门啊，要这样加这句话，听有没有？好， 那这个图呢，大家要把这个先第一件事，今天是先这样。那这里面哪些是属于苦，哪些是属于集，哪些是属于道？这边都是苦嘛，齁，苦地，这边都是苦地，苦地啊，集地都在这边，然后道地啊，灭地啊，在后面，也可以这样子说。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转障成为道，就代表你已经了抓到道地的那个气味了。道地不是在另外求啊，就在哪里求？心地上求啊，从来没有跑掉啊。说这个禅宗说的东西，说跟佛盖没关系，有关系啊，这就是佛盖。道在哪里求？在心地上求啊，在无明心幻化不可得当中求啊。那求无所求，因为它不可得，所以你得到了什么亦无所得，因为你只不过得到佛性，佛性又是本你心性之所具嘛。到底你得到如何，又无所得，又无所到。所以佛盖读懂了齁，你去看那些禅宗语录，你就不觉得他是谁什么，讲的就是这样，就这个图就可以全部打破了。OK， 那要麻烦那个桂英师姐跟索师姐把上星期的那个最后的 final 的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就是会行正行行会行会观观会的图写上来。我有个地方，我回头看我的那个拍的片子，我才想到我没有修正，有一个地方在图的下方没有修正，麻烦你们把它整理上来好不好？上星期有没有做修正的吗？麻烦你们把它画在白板上面，我们做一个复习，顺便也做一个修正。那我们休息一会儿。